功德田。接着的一年，富西底在迦毗罗卫国的尼居律精舍安居。雨季之前，佛陀已回到他的故乡，因为有消息传来，说释迦族和格林的居利国正酝酿着纠纷和骚乱。居利是佛陀母亲的家乡，耶输陀罗也是从那里来的。这两个国家只为卢西多河所相隔，纠纷的起因也正是因为河水的使用权而引起。一次旱灾之后，水量不够两国灌溉农田，双方都计划建筑水坝以取得旱后剩下来的小量河水。起初彼此的纷争只限于农民在两岸粗言对骂，但这很快便演变为情绪高涨、互相掷石的场面。一旦警卫队被派遣来保护居民，事情便提升至两岸都卫兵排列，气氛紧张。这样的局面令人担心随时会引发战乱。佛陀首先希望明白冲突的真正原因，他亲自询问在河岸驻守的释迦族长官，他们指责居利的居民威胁释迦族居民的性命和财产。他接着又询问居利那边的长官，而他们却说释迦族的居民威胁居利居民的生命财产。直至佛陀直接与沿岸的农民查询，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缺水。因为佛陀与两国的特别关系，他才征得双方的同意，让摩南居利王与善安福王会商谈判。他更劝谕两方早日做出和议，以免生起战祸，因为无论谁胜谁败，双方都必有损失，而损失可大可小。他说，两位陛下，你们说什么比较珍贵，水还是人命？两位大王都同意是人命可贵。佛陀又说，陛下们，这次的纷争是由于缺水灌田，如果不是人性的傲慢与嗔恚所煽动，这次的冲突实在很容易和解，更不需要动武。仔细审查你们的心，不要因为傲慢嗔恚而令人民的血白流。一旦嗔慢消除，引致战乱的紧张气氛也便会自动散解。你们不妨坐下来，好好研究怎样把河水平均分配，以供目前天旱之用吧。这样双方都肯定有同等的水量应用了。经佛陀的调停和辅导，双方很快便达成和解，友好和谐的关系又再次恢复。摩南居利王请佛陀留在释迦国安居，这是佛陀正道后的第十五个雨季。安居过后，佛陀南下，他在阿拉毗度过第十六次安居，第十七次在竹林，第十八次在居利，而第十九次则在王舍城。每次佛陀留在王舍城，他都喜欢住在支七瞿陀的山脉上，这山顶形状似臼，故又称为灵臼山。频婆娑罗王时常到这里来向佛陀请法，他甚至在这里的山坡上筑了梯级，直达佛陀的房舍。他 他又在有瀑流和水泉之处建起小桥。他喜欢将马车留在山下，然后爬着梯级上山。佛陀房舍附近有一大如数间房子的巨石，旁边的一条清溪正好给佛陀用作洗衣清洁，而光滑的大石则可供他在上面晾晒衣服。佛陀的房子是用山上的石块砌成的，从那儿望下来，景色壮丽宜人。他最喜欢在那里看日落。舍利弗、优楼频罗迦舍、目犍连、优婆离、提婆达多和阿难陀等大弟子都在灵鹫山上建有房子。在王舍城和临近的地方，佛陀的僧团现在已有18个修道中心。除了竹林和灵鹫山，其他比较知名的有湿婆罗婆提山、沙波孙提伽罗婆罗、七叶窟和地势窟山，后两处都在深山洞穴里。阿摩巴黎和频婆娑罗王的儿子须伯伽现在已是一名医师，而且更成了佛陀的在家弟子，住在灵鹫山附近。他是频婆娑罗王的私人医师，并因为医术高明，专治一些从前无法治愈的病症而闻名于世。须伯伽也照顾佛陀和在竹林或灵鹫山比丘们的健康。每年冬天，他都安排一些朋友赠送衣被给比丘们，以防御夜间的寒冷。他自己也送了一件纳衣给佛陀。须伯伽最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因此他提议了一连串的卫生措施给比丘们实行。首先是要他们把食用水煮沸再饮用，又要他们最少7日洗衣一次，并在寺院中多提供些茅厕。他也提醒比丘们不要吃留过夜的食物。佛陀把他的建议全部接纳。纳衣已成为在家中的一项非常普遍的供养品。一天，佛陀看到一个比丘回来精舍，肩上背着一叠纳衣。佛陀问他：你那里有多少件纳衣？比丘答道：世尊，我有8件。你认为你需要这么多吗？
不，世尊，我不需要，因为人家给我供奉，我才收下来的。
你认为一个比丘需要多少件纳衣？
世尊，以我个人的想法，3件便应该足够，就是在寒夜里也应该足够保暖了。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在寒冷的晚上，我也只需3件衣服便觉足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给个人宣布，每个比丘只能拥有3衣1钵吧。假如有人再做供养，便只好不再接纳。那比丘鞠躬顶礼后，便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一天，佛陀站在山冈上，遥望着稻田。他忽然转过来对阿难陀说：阿难陀，那伸展到天边的金黄色稻田是多么美呀！如果把纳衣像稻田的图案般缝合起来，你说好吗？阿难陀说：世尊，这主意很好，如稻田式样的纳衣真是妙极了。你曾说过，一个比丘的修行就正如在沃田上
植下功德的种子，留给现世及后世的人收益，给比丘供养和向他学法修行，也像种植福德的种子。我会告诉僧众，以后把那衣缝成田状，我们又可以称那衣为功德田。佛陀微笑，以示同意。一年，须达多前来王舍城，提醒佛陀，他已很久没有到奇缘精舍。之后，佛陀便回到奇缘精舍雨季安居，这是佛陀证悟后的第20次安居。他现在已经55岁了。波斯匿王很高兴见到佛陀重来，他与一家人前来探望佛陀，其中包括第二任妻子毗利沙刹帝利和两个儿女恶生王子和拔支公主。这位第二任夫人也是释迦族人。多年前，波斯匿王成了佛陀门徒之后，他便往释迦国求娶一位释迦族公主。摩南居利王把自己美丽的女儿毗利沙刹帝利下嫁给他。雨季中的所有法会，波斯匿王都没缺席，听佛陀说法的人与日俱增。其中一位大护法陆子母夫人供奉了舍卫城以东的茂密丛林给比丘们，虽然它的面积较小，但景色却不比奇缘精舍逊色。在他的众多朋友相助之下，陆子母夫人在那里建设了禅堂、讲法堂以及很多小房子。在舍利弗尊者的建议下，他们称这间精舍为东园，位处丛林中央的讲法堂则命名陆子母堂。陆子母夫人出生于央茄国的拔提城，她是一个名叫达那南茄耶的大富者之女。她的丈夫是位来自舍卫城的富者，而她的儿子则曾是尼前陀若提子的门徒，因此他们两父子初时对佛陀也不甚向往。后来因为陆子母夫人对佛法的虔诚，令他们也渐渐对佛陀的教导产生兴趣，继而要求成为在家弟子。陆子母夫人和好友善华耶夫人时常往访佛陀的精舍，给比丘和比丘尼们供养大量的医药、纳衣和毛巾等日用品。他又答应支持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的计划，在恒河东面的沿岸兴建一座给尼众的修道中心。陆子母夫人是僧尼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大护持者，她的慈悲智慧不止一次排解了尼众之间的小纠纷。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决议都是在陆子母堂做出的。第一个就是阿难陀成为佛陀的长期住世。第二个就是佛陀每个雨季都回到舍卫城安居。第一个决议最初是舍利弗提出的，他说，在我们众人中阿难陀师兄的记忆力最好，没有其他人有他罕有的记忆力，可以把佛陀所说过的话都复述得一字不漏。如果阿难陀成为佛陀的长期住世，每次佛陀说法，不论是公众法会或私人开示，他都必定会在场。佛陀的言教是无上至宝，我们是应该尽力把它保存的。过去20年， 我们已因为对此疏忽而失传了很多佛陀的教诲。阿难陀师兄，请你带我们以及未来的世人接纳这份任务，成为佛陀的住世吧。所有的比丘都表示赞同舍利弗的建议，但阿难陀尊者反而极力推辞。他说，我看到有几个问题存在。首先，我们不知道佛陀自己会否同意让我成为他的长期侍从。佛陀一向都很小心，不让释迦族的人得到任何特权，就是对他自己的继母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佛陀都非常严格。罗侯罗更从未与佛陀共食或在他的房子住宿过。佛陀也一直没有对我给予特别的好处。我只恐当了他的侍从，会被一些师兄弟误会我是有意用这职位向佛陀讨好，又或他们被佛陀责难时会以为是我向佛陀指证他们。阿难陀望着舍利弗继续说道，佛陀对舍利弗师兄特别赞赏，他是我们之中最具天分和才智的一个师兄，舍利弗更是组织僧团的主导人，因而是佛陀最为信赖的人。可是他所得来的也是很多师兄弟的嫉妒，因为佛陀一般的主要决定都会与其他人商议，但仍然有不少人以为这些决定是舍利弗一人策定的。虽然我知道这些传言非常无稽，但我就是因为不希望会有同样的误会，才不愿接受此重任而作为佛陀的侍从。舍利弗尊者微笑道，我是不会介意别人因一时误会而对我产生嫉妒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知道要做的事是正确和有价值的，便不需要再管他人的评论。阿难陀，我们都知道你做事一向小心谨慎，请你接纳这任务吧，不然的话，大道正法，今生后世都不能流传下去了。阿难陀尊者默然而坐。经过一番踌躇，他终于说道，如果佛陀答应我八项要求，我便愿意成为他的侍从。一，佛陀不会把他的那衣送给我。二，佛陀不会分食物给我吃。三，佛陀不让我睡在他的房子里。四，佛陀不要求我陪他到在家弟子的家里受供。五，如我要接受在家人的供养，佛陀也会同行。六，佛陀可让我自行决定哪些人能获佛陀接见。七，如我对他所说的有不解之处，在我要求下，佛陀会再次重复。八，我如未能参与法会，佛陀要为我再说一遍开示的经要。优婆离尊者起来说道，阿难陀的条件似乎很合理，我相信佛陀一定会同意。可是我不同意第四项要求，如果阿难陀师兄不陪同佛陀前往在家弟子的家里，他又怎能记下佛陀所说的，就是佛陀对在家人又或女众所说的话，都可能是对后世很有利益的。我建议当佛陀接受在家人供养时，除了阿难陀之外，他多带一位比丘前往，这样便没有人可以说 阿难陀有特会了。阿难陀说，师兄，我不认为这是好主意。如果供食的人只有能力供养两位比丘，那又怎么办？优婆离反驳他说，那佛陀和你们两位比丘便只好吃少一点了。其他的比丘都大笑起来，他们知道替佛陀找一个适合住世的问题已经解决，于是他们便继续考虑佛陀每个雨季应否到舍卫城。舍卫城的位置很好，因为奇缘精舍、东园和比丘尼的道院全都在附近，他因此可做僧团的中心据点。如果佛陀每年都到这里来，信众就可以预先计划前来，直接领受佛陀的法义，在家护法如几孤独长者和陆子母夫人都已答应提供所有医药食用给前往舍卫城雨季安居的比丘和比丘尼。比丘们都在散会前决定了每年雨季在舍卫城安居，他们更立即前往佛陀的居处给他报告他们的意思。佛陀对于他们的建议都欣然接纳。